迎收看《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Smart ETF 二月报来喽！
大盘指数冲上18000，投资新手想问，这时候应该买基金还是买 ETF 会比较好呢？
亨哥，
怎样？
场之前我要先督促一下大家，你知道过完年大家要做一点好事。
对，
没错，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。
亨哥，拜托你了，赶快按赞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 Smart ETF 二月报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是美女小编发问啦，就是因为现在大盘冲上18000嘛，新手就想问啦，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到底买基金还是买 ETF 比较好呢？因为基金去年的绩效超级漂亮。第二个重点，ETF 除息月报00878这一次配息0.4元，单次的除息金额创新高。第三个重点 ，ETF 绩效排行，日股的表现亮眼，两倍杠杆加持 ，ETF 单月绩效达16%。进入正题之前呢，我们一样要照惯例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月的 Smart 支付月刊的封面故事，到底写些什么？
这个次的封面故事主角我也觉得很厉害，很羡慕。
这一集真的超酷的，就是因为我看完这一集的主题是他的专职是股东，以股换股养资产，10年滚大28倍。这个故事其实很特别，因为这一期他是主角叫做阿杰，那我觉得很棒，是因为他是真的看了我们的月刊，然后他去找到就是这些月刊里面报道的投资高手之后，他照着去实践，然后去学习，所以他最终就是他把他的资产从2014年大概290万，然后一路滚到现在大概5900万。
哇、
我觉得很感人呢、欸，
真的真的，
他真的是看我们的月刊，然后去实践这些事情，
真的有付出有收获，
没错，请大家参考这个故事。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美女小编发问啦，因为现在大盘冲上18000嘛，如果我是投资新手的话，我现在到底要买基金还是买 ETF 比较好？
第一个，我们先要来澄清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是投资新手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你的问题就很模糊啊、但是我们先有个正确观念，买基金，基金的类别非常多啊、有股票基金，有平衡基金，有债券基金。那股票基金呢，又有台股的，又有全球的，还有新兴市场的。那债券基金种类就更多种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问买基金跟买股票来比的时候，我们至少要先把范围限缩一点啊、那基于这个问题呢，我可能看出来，他可能想问的是，他想投资的是跟台股相关的。所以，那我们就限缩范围，就在台股基金里面啊、主动式的台股基金里面，跟台股的原型 ETF 里面啊，因为这两个比较好比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拿来做个统计。那表格控又又这次真的很认真，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表。我们先来看，你为什么特别选这四个年度来做计算？
因为我们在整理的时候，其实想要帮大家统计的就是看看震荡的时候，还有牛市跟熊市的时候这三个年度，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大盘的含息绩效只有-5.4%，算是近几年来就是波动相对比较低的一年。那2022年很明确就是看得出来，大概回档了，含息绩效大概回档了20%，所以是熊市的代表。那2023年呢，去年大盘大涨嘛，所以它是牛市的代表。那里面比较特别的是2020年，我们有把它特别挑出来讲，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，台积电当年度从300多块涨到500多块，那算是台积电一枝独秀的年代。我们想要看看在那一年的时候，其他基金的表现会是怎么样。
好，其实我们可以来看这四个年度，因为它有各有各的代表性、不过我们大致上还是可以发现、尤其是这个基金的平均的年度绩效跟这个 ETF 的平均年度绩效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哦。譬如2018年啊，大盘的含息绩效是-5.4%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基金的绩效高达平均绩效-11.5%，是远远超过大盘哦，大概是2倍的跌幅。然后呢 ，ETF 呢相对比大盘跌幅小一点啊，所以这是那一年啊的一个状况。那到了2020年呢，我们看到市场表现很不错哦，大盘的绩效是26%，基金的平均绩效也接近26%啊，因为它还有一点手续费的关系啊，有一点年度管理费的关系，所以可以来说它的绩效应该是小胜一点点，但扣除成本稍微弱一点点，可是还是不错。但是 ETF 呢，就比大盘再小一点点啊，也就是如果在平均绩效的情况之下呢，基金还是略比 ETF 再胜一点点。但到了2022年呢，这一年是很猛烈的熊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含息绩效是-18.9%啊，但基金的跌幅就更大了，基金的跌幅平均跌幅来到了-29.2%。 而 ETF 呢也有负 20.1%、哦、这当然就是相对接近大盘。那到了2023年呢，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牛市、哦、我们看到、哦、台股基金的平均绩效居然高达 48.6%， 快要五成的涨幅，真的非常惊人、哦、原型的台股 ETF 呢也有 39.5% 的高报酬、哦、这两个呢都高出了大盘指数的报酬。当然其中我们知道、哦、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呢，是因为高股息的 ETF 呢远远表现超出大盘，因为市值型的 ETF 几乎是跟大盘相近的、哦、所以可见这个平均绩效是被一些、中小型的 ETF、啊、还有这个有 AI 股的高股息 ETF 给拉上去了、哦、不过、简单来看这四年呢，我们大概也可以发现一个趋势、哦、就台股基金来讲，我们先要强调是台股基金、哦、因为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基金都是这种形态、哦、台股基金呢它的波动呢是比、原型的台股 ETF 呢波动要大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波动大的情况下，在熊市、牛市的时候呢，它的涨幅呢会比大盘指数高，但是在跌熊市的时候呢，它的跌幅呢也会比大盘的跌幅大、哦、所以如果你是对、积极型的报酬呢比较有企图心的、那当然、长期的参与台股的基金、可能会有高过大盘的报酬，因为有比较大的机遇有高过大盘的报酬，而且如果你又选到的是台股基金里面前四分之一绩效好的话，那你可能领先大盘会更多、哦、那当然就要慎选一些基金，这可以参考我们前几集这个绩优的台股基金的这个节目、哦、那相对来说呢，如果你希望你的波动小一点，也就是说多头的时候呢虽然上涨的幅度没有基金这么大，哎，可是熊市的时候呢跌起来也不会像基金这么恐怖，那你就选原型的台股 ETF， 至少你的小心脏呢在熊市年度呢会过得比较安稳一点。
嗯，谢谢峰哥帮新手投资人解答。那我们接着来看 Smart ETF 二月报的第二个重点， ETF 除息月历，股票型 ETF 二月除息的有十大。我们先看到许多人关注的00878，本次配息 0.4 元，当期的配息率 1.8%， 0.4 元超级棒的，因为这是它挂牌以来的最高水准。另外呢，同样季配息的 ETF， 当期配息率也很高的，还有中信关键半导体00891，当期配发0.32元，当期的配息率 1.9%， 也是它2021年挂牌以来单次最高的配息金额哦。还有富华富时高息低波00731，本次配息1.21元，当期的配息率 1.7%。 不过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00731它也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改为季配，也就是说它去年只配了两次，分别为 1.22 元、 1.1 元，共 2.32 元。那今年算是它第一个完整季配的年度，所以它总共会配息四次。如果第一季它配息只有 1.21 元，那后面三季的状况会如何呢？如果相差不多的话，它会比去年的配息总额好非常多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它有可能是把去年的息分成多次给，而不是用年度来分，这就要大家持续观察咯。接着我们来看债券型的 ETF， 二月除息的有26档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月配息的债券 ETF 变成四档了哦，新增了国泰 10Y Plus 金融债 00933B， 还有群益 ESG 头等债 20Plus 00937B， 他们都是去年第四季挂牌，二月是他们第一次除息。 00933B 的当期配息率非常的诱人，月配息的状况下还有 1.4%， 所以我有去查一下它平均的到期殖利率是 5.36%，那我觉得这个 1.4% 其实它应该也是把前面挂牌之后到现在一起累积配下来的，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。另外也补充一下，00937B 的平均到期殖利率是 5.8%， 然后呢这两档新增的月配息债券 ETF 都有收益平准金机制。另外季配息的部分，当期配息率比较高的还有远大十年 IG 银行债 00786B、 群益头等新兴东债 00756B 等，当期的配息率都在 1% 以上。那很多人关心的元大美债二十年00679B， 当期则预计配发0.31元，当期的配息率为 1%。 最后我们来看 Smart ETF 二月报的第三个重点，一月的 ETF 绩效排行。一月最亮眼的股市肯定就是日股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月表现最好的是富邦日本正二 00640L， 它在两倍杠杆的加持下，该档 ETF 的单月绩效有 16.2%， 就算是没有杠杆的原型 ETF 也都有 8% 左右的表现，比如00645、00661还有00657。另外因为入股跌不停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反向型的 ETF 富邦恒生国际反移00666R 以 11.9% 的报酬登上一月的榜单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Smart 人都能学会 ETF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